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记得曾经小学的课本上有一篇童话故事叫《神笔马良》，讲述了一个名叫马良的穷孩子，因为喜欢画画却没有画笔，他非常渴望得到一支画笔，能够给穷人去画画。后来神仙就送给他一支非常奇妙的画笔，他就真的开始给穷人作画。神奇的是，他画鸡就真变成了鸡，画牛就变成了真牛。贪官知道了，就夺走他的神笔，可神笔在贪官的手下却不能变现，贪官就捉拿他，让他画金元宝。马良画了一座金山在大海上，贪官们坐上船去取金子，马良就画了风浪，把船掀翻到海里，贪官们都死了，马良又回去给穷人作画了。这个故事叫神笔马良，但其实应该叫马良的神笔才对吧。当年做孩子的时候，听这个故事不仅觉得很爽，还幻想自己若是能有一支马良的神笔该多好。信主以后，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包括我们人自己都是上帝的神手所画的。有一次小组团契学习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创造，大家都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发现上帝就像一位神奇的画家，他大笔一挥，神奇的世界就出现了。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从天空、大地、海洋，到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从星星、月亮和太阳，到花草树木、水果菜蔬，到最后人类的出场，短短一个章节藏着神测不透的丰富奥秘，叫人惊叹不已，又让人觉得太神奇的不可思议。创造宇宙万物对神而言是如此简单不过的事，这难怪让有限的人类怎么也百思不得其解，难以相信神用话语创造的事实。但是当人赞叹美丽壮观的风景，夸奖一幅字画绘制得很漂亮，或是形容一篇文章写得非常棒，都会说犹如神来之笔，无意中道出人心里其实都知道有神存在的事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在上一集的节目里边，我们查考了创世纪的一章一到二节，我们讨论了宇宙的起源。我指出人类的所谓科学理论都无法回答和解决宇宙的起源问题，因此我认为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句话是较为合乎常理的。好，接着呢，我们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谁创造了宇宙？是神从无创造了宇宙。第二，什么时候创造的？没有人知道。第三，神为什么要创造呢？因为宇宙万物在神眼中看为好，他想去创造万有。但更加重要的是为了彰显神自己的慈爱和荣耀。要明白，你和我都是被造物，是神所创造的。既然我们是被造物，而神是创造者，所以呢，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角色。神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必须顺服他。最后呢，我们分享了创世纪一章二节的经文，地是空虚混沌，这节经文就给了我们创造的背景。渊面世界的黑暗随着神创造光而消散了。在创造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神整顿宇宙的秩序。紧接着，神又花了三天，创造了各样的生物，充满全地。地球只是暂时性的空虚混沌，最初的模样并不适合人类和动物来居住。但是，随着神创造了光和其他生物以及人类之后，地球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可居住的地方。由此可见，神他的作为何等的奇妙呢？好，亲爱的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将继续查考《创世纪》这一卷书。《创世纪》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字是孵出的意思，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神的灵又称为圣灵，在水面上孵出受造物。圣灵在这里开展一项特别的事工。我们发现圣灵会再次进行创造，就是再创造。圣灵来到世界是要进行再造的工作，这正是圣灵为我们而做的事情，预示着他要将混沌的世界改造成一个适合人生活的地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五节，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水在这里呢，是指神的话。假如你想把水看为代表受洗的意思，也是可以的。但是水的意思更多是指神的话。圣灵默示圣经作者写出神的话语，我们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从创世纪的一章一节探讨过宇宙的建造，以及从第二节探讨了地球的混乱。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开始查考神在六天里的创造，记载在三到三十一节。有几点我希望你注意，创世纪的第一章里，神用六天的时间完成了伟大的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都是因为他看为好，说要有，事情就成了。宇宙万物就从无到有的被创造了出来。但是在创世纪的二章第七节，特别补充记载了人类始祖的被造方式，与前面其他万物有所区别。经文这样来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一节经文清楚告诉我们，神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出人类，而是将已经成型的物质，就是地上的尘土进行再创造，从而改造成人。那么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人和动物以及其他万物的区别，就在于人鼻孔里边有着神吹给我们的一口气，人变成了有灵的活人。而且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也记载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并且让人来管理他所造的其他万物。那么这从侧面就彰显了神爱世人的这个主题。好，神创造了各样的生物，把它们放在地球上，神又为地球创造了人。这一切呢，都在慢慢解开宇宙万有起源的奥秘，都在吸引着你我有兴趣的去进一步了解，因为你和我都是神创造的一部分。我们要清楚知道，创世纪的记载其实与今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创造了混沌的天地之后，创世纪是如何描述神将天地改造成适合人生存的乐园。神花了六天的时间完成这一个伟大的创举。第一日有光，创世纪的一章三到五节经文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天一定是以24小时计算的，我看不出你可以有其他的解释。请注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的第一章里一共出现了10次“要有”这个词，譬如要有空气，要有光体，水要聚在一处等等。这个词让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在他眼中看为美好。神觉得有必要去创造出来，万物不是可有可无、毫无意义的东西。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神在圣经里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神要对混沌的天地进行改造，因为神觉得有这个必要性。第二日有空气，创世纪的一章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空气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空中的大气。将水分为上下，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神把水分开，有水在我们上边，也有水在我们下边。创世纪的一章第七节说，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有看到过暴雨从天而降吗？天上降下很多的水，这就是神所做成的事。正如创世纪的一章六到七节所记载的那样，神把水分为上面和下面。创世纪一章八节说，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称空气为天，这不是你我所想到的天堂。实际上，在圣经提到天的三重意义。主耶稣曾经说天空的飞鸟，我认为其中的天就是第一节所指的天，还有天上的众星，其中的天是第二个天，第三个天是天堂。因此这一节经文里的天取第一个意思，就是云和飞鸟的所在。我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人和埃及人视天为神，迦南人也把天当成是神居住的地方。但是创世纪指出，天是神所造的，它不是神明，所以呢，人不应该向天去朝拜，这一点需要我们特别的牢记的。第三日有旱地和植物生命，创世纪的一章九到十节经文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去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那么现在神再次把水分开，先前将水分为上下，那么现在把水和地平行分开，使得地从水的包围和覆盖中得以释放。聚在一处并不是说全世界的水都聚集汇聚在一个地方，而是清楚分开水和陆地。创世纪的一章一节提到天地，第二日造了天，第三日连地也有了。神称旱地为地，那么他准备做什么呢？他好像是准备去造出一个可以把人放进去的地方，一个可以让人居住的地方。人不是一种水中之物，虽然有其他理论认为我们是从海里和海草里边长出来的，还有人认为我们是从垃圾桶里边长出来的。这些人的想法和所谓的理论是多么的荒谬绝伦呢？创世纪的一章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创世纪的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在第三日命令空气以下的水汇集在一处，无水之处便形成了陆地。水和陆地分开之后呢，神又命令陆地上长出植物，间接命定了农作物种植的功能。第三日对于人类来说很重要，因为旱地和植物的出现，这就为人类预备好了一个适合生存的环境和处所。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第四日有太阳、月亮、星星的出现。创世纪的一章第十四节，经文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创世纪的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其中大的光体管白昼，指的是太阳，小的光体管黑夜，指的是月亮。太阳和月亮各司其职，神在创造的同时也规定了日月运行的规律。第四日神造光体的目的就是调节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这包括第一，划分昼夜；第二，分开一年四季；第三，发光普照大地。然后是一句短句，又造众星。那么在人看来，那是一件相当大的工程，但是对神来说却是轻而易举，瞬间就完成的事情。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说，神创造了天和地。神的创造工作并没有只做一半，神又造众星。创世纪的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创世纪的一章十九节，经文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你会注意到，是神将白昼与黑夜区别开来，分别明暗。这在神看来是好的，他已经为人类规定好了一天的作息规律。好，第五日有动物生命。 创世纪的一章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所造的任何一类生物都有其发展和繁衍的模式，也就是说每一样有生命的活物并非千篇一律都是来自单细胞的。神造的每一种生物都各有它的生长方式和规律。神说水要多多滋生，下一句便加上了各从其类。类这个字呢，不只是指种类，其实有更广泛的意思，那就是同语系的群体。有学者采纳同语系的群体这个词作为类这个字的同义。若你在字典里找到这个词语，你会发现它的意思就是指同一个组别里的直系血统。举例来说，它不单是指一只马，而是包括马的家族里的每一只动物。神造每一类生物都是这样，各有自己的发展，而且是重大的发展，但也有退化的，也就是说某些机体功能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生存环境或者是栖息地发生变化而逐步的退化了。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说，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那么请注意，神所做的都是好的，是有益处的。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三节，经文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这是本章第一次提及神赐福，这与下一句滋生繁多有关。另一方面，按第二日和第三日的记载，神发出了命令，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但是到了第五日却没有出现事就这样成了这个句子，原因有两点。第一，这暗示创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神开始创造动物。第二，经文以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代替事情就这样成了这一句话。第六日，动物生命的繁衍。创世纪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说，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好，请注意，各从其类这个词就是各从同语系的群体。那么现在我们将会看，神要把人类与植物和动物的生命分开。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命令人类管理他所造的其他万物。好，接下来是有关创造人类的经文了，请听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使他们管理，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要管理地球和其上的生物。管理这个动词呢，一般是用于君王管理子民，这里一方面暗示人好像君王一般的高贵，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人既为君王，就要爱护其他生物，行事要从生物的好处出发，如同君王要特别关心保护国中弱小的群体一样。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经文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反映出第一，人像神，与神相似，正如创世纪的五章第三节所写的，赛特像父亲亚当一样，人可以效法神，正如儿女效法父母那样。但是请留意，效法的意思是仿效模仿， 并不是说人类可以等同于神的地位。第二，暗示着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必须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第三，间接指出人是尊贵的。神禁止杀人，也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句经文就反映出无论男女，神都不偏待。圣经一开始就把男女一起放在了神创造的顶峰，可见神对两性是一视同仁，地位是完全平等。值得注意的就是，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创造万物的记载中，只有论及人的时候才特别指出人有不同的性别，也许是要读者留意到女人的平等地位。女性也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后来主耶稣也以本节经文和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作为婚姻的基石，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的十章第六节。好，我亲爱的朋友，从这一节经文你看到了神的创造是多么的奇妙以及有序了吗？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在这一节经文就看到神给予人作为受造物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首先呢，他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把性这个话题就介绍了出来。有趣的是，我们这一代有些人认为自己有了新的发现，以为自己是发现性的哥伦布。但其实神在最早的时候就在这一节经文就提到了有关性的问题。神使用四种方法来使人在地球上出现。第一种是直接的创造，所以神就造了亚当。第二种是间接的创造，神就造了夏娃。第三种是借着童女生子，生出耶稣基督进入人类的家庭。第四种是从父母出生，这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方法。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您来信咨询，我很乐意的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和代祷。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读圣经最重要的不是了解更多的知识让我们变得比别人聪明，而是为了认识神，修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获得永恒生命的救恩。所以我们需要怀着谦卑的心，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计划，发现圣经的奥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